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听众朋友们通报一个好消息。经过国际奥委会在东京的投票，昆士兰州首府城市布里斯班正式成为了2032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主办城市。这也意味着澳大利亚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在三个不同城市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国家，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期待。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依然难忘20多年前悉尼奥运会的盛况。那受新冠疫情严重影响而被推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也于7月23日，也就是昨天拉开了帷幕。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来给我们讲讲这届奥运会。焦露您好。
爷爷好，听众们好。
那我知道本届的奥运会是受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啊，这届奥运会有什么特点呢？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对，很明显的就是因为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这个影响呢，就这次的奥运会的主席草本清子他本人也说，就是这次的东京奥运会将以非常非常受限的方式进行，这个就非常令人遗憾了。那这个可以说是本届奥运会和历年奥运会相比是最大的一个不同了。
现在日本国内也面临着这个新冠疫情的强烈冲击啊，每日新增的病例都在500以上。那本届奥运会有和什么新冠相关的防护吗？
对，和新冠相关的防护呢，这次包括这些。首先呢，我们也知道观众是被禁止入场的，所以呢，组委会主席他本人也说到，他对那些期待着入场观看比赛的那些所有的每一位人和当地居民感到非常非常抱歉。那对于运动员来说呢，运动员也只是要限制在比赛前5天才能进入奥运村，并且呢，在赛后2天内离开。那澳大利亚选手来说呢，现在的他们的决定是在最后一场比赛的第2天就离开。那国际奥委会也表示呢，奥运代表团来说呢，拿到这个疫苗接种这个情况，当然也希望每个人都接种，但是呢，现在只有大约84%的奥运代表团愿意接受这个疫苗接种，可见并不是每个人都选择接种，所以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风险。那像澳大利亚代表团情况也是，澳大利亚也没有100%，大概有2%的运动员是决定不接种疫苗的。
我知道日本国内对举办本届的奥运会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报道，好像同意日本来举办这个奥运会的人数不超过50%。那本届奥运会有什么风险呢？对运动员来说？
对，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就是我们说风险肯定是一定存在的，因为这个新冠病毒传播我们也知道它有很多的途径，可能目前传染病学家流行病学家还没有把它研究出来。但是对于这个风险呢，我们说这次采取的这些掌控措施有它的这个好处是在哪里呢？因为这次的奥运村它是不鼓励运动员在餐厅等地方聚集的，并且鼓励他们拿上食物在外面或者在自己的房间里享用。比方说澳大利亚代表团它根本就不会使用奥运村的健身房，代表团呢将搭建自己的健身房，并且呢还要确保每个使用健身房的人都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甚至还要佩戴口罩。那么就是说，从这个像迪肯大学的流行病学教授凯瑟琳呢，他就说到，因为奥运村本身这些前所未有的相当严格的控制呢，所以各个参赛队就像在一个个泡泡里一样，就是彼此是分开的。那有什么风险呢？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很难避免有些志愿者或者是奥运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呢，他们有可能会无意的违反一些法律，违反一些规定。比方说最近这几天就有日本奥运村的2名工作人员就是检测结果呈阳性，后来呢他们承认是与另外的2名工作人员应当说是违反规定一起吃饭，这就违反了这个组委会的规定了。所以呢，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令人失望的局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病毒，那就可能发现这个不仅会影响到运动员，而且会影响到运动员的这个密切接触者。所以呢，可能就是包括那些辅助人员，如果不能参赛的话，又会影响到运动员的一些表现。那么从另外一点来说呢，这次东京奥运会还是能够召开，从流行病学的价值上来说呢，是非常可贵的。比方说科比研究所的一位安全项目的负责人雷纳 教授他就有讲到呢，这次的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和他们的助手们抵达日本奥运村之后呢，奥运村就变成一个叫变种病毒实验的培养皿。那么他预计在这次的赛事后呢，会看到一些原先在地理上受到局限的变种病毒，他们会加速的扩散传播。那么它的这个风险在，但是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呢，这次的这个实验培养皿一定会引起世界各地的流行病学家的密切关注，因为这等于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实验，而且通常的情况下，这样的实验是根本不可能人为组织进行的。
本届的奥运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双刃剑，它的举办有利有弊，但是无论怎么来说，没有现场观众，没有掌声和欢呼，东京奥运会注定会和冷清的竞技场一同被载入史册。那如果在澳洲的朋友想要免费观看奥运直播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七号网络的独家转播。那就本次的奥运会来说，在运动项目和运动员方面有什么亮点呢？
这次的东京奥运会有一些新的项目呢，比方说冲浪、滑板、运动攀岩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比方说来自中国的选手潘于飞和宋怡龄呢，将分别参加男子和男女子项目的争夺。那这次攀岩成绩的这个计算方式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是特别有意思的。它是得分最低的选手会去晋级决赛，它的计分方法也就是说，它是按照比方说一位运动员在三个单项的排名分别是第一、第五和第二名，那么他们的得分就是说是1×5×2，所以呢就会导致就是这样的积分方式，而不是跟我们以往所看到的是得分最高的选手晋级决赛。
那是不是得分越低就代表犯错越少呢？
得分越低就是证明他在前面的比赛排名越高。
是这样。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次也不得不提到，就我们澳大利亚的奥运代表团。
我知道本次的澳大利亚奥运代表团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多元化，也是女性参赛选手最多的代表团，女性运动员的总数达到了254人。那本次有没有原住民参赛呢？
对，今年澳大利亚选派的参赛队伍中，原住民运动员人数达到16人，属于历史之最了。因为在上一次的话，也就是澳大利亚第一次有原住民运动员入选澳大利亚的奥运代表团，是在当时也是东京奥运会，要是在1964年了。所以这一次的应当说是原住民参加那么多，有那么多的人数参加，应当说也是一个亮点了。
澳洲历史上原住民第一次夺得奖牌是在20多年前的悉尼奥运会上，可以说20年以来原住民文化的普及在澳洲也是得到了很大的进步。那除了澳大利亚代表团之外，本次的奥运会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运动员和比赛呢？
那么这次是东京奥运会，我们还是必须提到的一名伟大的运动员，就是来自日本本土的体操运动员，他的名字叫做内村航平。他是1989年出生的，他是第四次参加奥运会了。内村航平呢，他在2016年的夏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他是获得了体操男子各能全能比赛的金牌。那么当时他是卫冕金牌成功的，是成为自阿尔贝托之后的首位体操个人全能的2连霸得主。那我们还要提一下呢，就是也是建议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他的这个每一次的比赛。他的体操风格呢是特别优雅的，他的艺术性特别强，所以呢他也是被大家称为他是一个完美体操运动员。现在呢他已经有全能王和新体操王子的这个称誉。不过呢这一次呢他是不参加全能比赛，他是争夺自己在单杠项目上的奥运金牌。
那是否还有其他的运动员值得关注呢？
对，那还有一位运动员，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会去关注他，也就是在2019年成为首位跑进2小时大关的马拉松运动员的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乔格。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上呢，他的目标就是卫冕，如果他可以如愿卫冕的话，他将成为历史上第三位两次赢得奥运马拉松冠军的人。因为来自前两位的选手，而且都是来自是埃塞俄比亚和东德的选手，所以呢作为基普乔格来说呢，他也特别希望是能为肯尼亚而赢得这份荣誉。
我也是非常期待去看他创造历史。
对，另外还有运动员值得关注呢，是就是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上呢，有中国的两位选手张亮和刘志宇，他们是有望创造历史的。因为这两位运动员呢，他们在2019年参加了世锦赛男子双人双桨比赛，同时又获得了冠军。那么在奥运会延期的这个一年中呢，他们一直在努力。那么2021年5月，他们在参加卢瑟恩举行的第二站的赛艇世界杯比赛中呢，这两位选手是强势逆转夺冠的，所以呢也是很多人对他们有期待，他们这次是非常有希望登上东京奥运会的领奖台，同时呢也实现中国男子赛艇奥运会奖牌零的突破。
嗯，非常期待看到他们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那本届奥运会除了关注运动员之外呢，还有什么值得观众朋友们去关注一下的呢？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哪个运动项目，很多人会去关注这个装备，没有了这个必要的装备呢，因为选手们也不能顺利的或者是如愿的参加比赛。那我们这次想吸引大家就是关注的是最亮眼的装备呢，当然是马术运动员的这个马匹搭档们。那每一位马术选手呢，都为他们的坐骑取了特别特殊的名字，比如说澳大利亚队的罗温威利斯，他就为他的爱马叫做蓝色电影 Blue Movie。 德国运动员马库斯艾宁，他的爱马就叫时髦的弗雷德，Funky Fred。
嗯，那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本届的奥运会真的是让我非常期待，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观看这些奥运健儿在赛场上的表现了。本次的东京奥运会呢，将于8月8日闭幕，处在封城之中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抓紧这两周的时间，好好享受一下这场四年一遇的体育盛宴。感谢焦露今天为我们来讲一讲这届奥运会相关的事情，我也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谢谢雨夜，谢谢大家收听。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